须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我要知道他如何，他何时来，我才知道啊，我要迎接他啊。那我等候他来的心态又是如何呢？这一章经文就是这样的开展，它是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呢，耶稣离开圣殿，他坐在圣殿对面的橄榄山，他对着这个圣殿，门徒就称赞这个圣殿，觉得这个圣殿太宏伟了，因为这个圣殿用了超过60年的时间，一直在建造，一直在建造，中间没有停工哦，所以可想而知他投资多少钱、人力、物力来建造这个殿，啊，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是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殿没有一个石头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些事，你降临的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整个有关世界末日的预兆，或是说耶稣回来的预兆，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说圣殿有一天会被拆毁，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殿之所以荣耀，因为有神的同在。无论他的建筑多宏伟，他多金碧辉煌，如果没有神，这个殿一点价值都没有。一个殿如果很破旧没有问题，只要有神的同在。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个殿很宏伟吗？可是我已经不在当中了，因为百姓都不欢迎我，有一天我还会被钉十字架。神的荣耀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神不会永远离开，他会回来。有一天耶稣会再回来，君王会再回来。一到三节就成为那个引言。那到底我如何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呢？这边有三个段落我们可以去处理的。第一个段落就是从第四节去到第28节，四到二十八节，它是一个解读耶稣再回来这个末日预兆的解读原则。我要解读整个经文的原则。四到二十八节，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个词它不断出现，就是迷惑、迷惑、迷惑。那这个词出现呢，从第四节。你看见，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五节，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十一节，迷惑多人。去到第24节，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不断讲到迷惑，迷惑会不断增加。迷惑为什么会不断增加呢？因为这边有讲到一个东西，他讲到有人说我是基督。整章24章，他处理耶稣的时候，他有一个对比。他耶稣讲到自己，他没有再叫基督了，他叫人子。后面的经文不断出现人子、人子，他就是要区分，因为有人假冒他说我是基督。那这个他说我是基督，基督这个词在这边出现了6次。一次是第五节说我是基督，接下来呢，在第23节，那时有人，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也不要信，因为他是假基督。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基督在旷野里，基督在房屋里面，不要信。那所以这边用了6次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他都是指假基督。耶稣才是真的，可是未免那个用词好像大家看完之后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到底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清醒了没有，所以后面就用人子来做一个对比。前面讲的全部都是假基督。为什么迷惑会越来越严重呢？因为有假基督出现。为什么迷惑会越来越严重呢？因为有假先知出现。假先知出现2次，他出现在第11节跟第24节。所以为什么地上第一个讯号让我们知道，是我们解读这个圣经有一个东西是迷惑越来越严重，异端邪说越来越多，有一些多到一个地步似是而非的，他们会说，比方说在韩国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他会都会说是女基督出现， 因为觉得耶稣第一次来是用男生的身份出现，为了男女平等，所以耶稣第二次来一定是女生出现。他会用这样讲。那如果你追求人权的话，觉得蛮有道理的，是不是？这样才公平嘛，因为神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的嘛，对不对？所以第一次男生，第二次女生。那如果耶稣第三次来怎么办？因为那我们的观念就乱了。那所以他解读的是整个异端邪说越来越明显，整个迷惑越来越明显，以后要去到一个地步是真假难分，真假难分。有人会冒基督的名称说我是代表基督来的。那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我们解读末日末世的一个原则的话，那他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会有假钞、假钞票，如同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假基督一样。那我如何去分辨它是假钞呢？拿去银行嘛，对不对？那哪里是银行呢？哦，原来教会就是银行，那我就拿去教会了。所以我必须要跑到银行，跑到教会里面去分辨它是真还是假的。那意思是我必须要了解耶稣，了解真理，我必须要了解圣灵的工作，我才可以分辨假先知。假如一个教会对真理不清楚、不了解、不认真，一个教会对圣灵的工作不太了解，对先知的工作只知道先知很难搞，不要碰，那这是事实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我这样就拒绝去让先知运作的话，那东西就会越来越难去理解跟分辨。假先知来的时候，假基督来的时候，你一看他蛮有能力的。通常我们发现假先知有时候他的恩高跟准诚的程度有时候比真先知更准，因为他要你相信，对不对？你昨天穿蓝色衣服，对不对？你说啊，你怎么知道我昨天穿蓝色衣服？因为你家里只有蓝色衣服嘛。那所以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我就会掉在那个坑里面不自知。耶稣说解读的原则是迷惑会不断增加，假基督假先知只会不断增加。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我对真理要越来越了解。我了解真理不是头脑的东西，我了解真理必须包括原则性还有关系层面。如果一个人很会讲真理，很有原则，可是他的关系一塌糊涂，我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对，所以真正的圣经的解读是生命，不是他多会讲，再会讲都不代表是真的，很危险。越会讲像法利赛人越危险。那真正的圣灵工作、先知工作，我必须要透过圣经对一个恩气的平衡，生命跟恩气的平衡，再看那一个人他的恩气运用放在生命的框架之下才安全。所以第一个解读末世的时候，发现有一条线是黑暗权势，这条线会越来越增加的，它不断在提升它的黑暗恩赐，提升它那个黑暗的能力。好，中间有一个过程就讲到我们理解的第二个原则是生产之难。那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挂号是生产之难。那里面的灾难就记载是战争、饥荒、地震、患难、逼迫、不法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有没有看见？蛮多。可是他，你有留意一个原则，他讲到生产之难，代表呢，它的整个频密程度，这六件事情本来就在世界每一个阶段都，每一个年代都有在发生。那现在这个年代呢，他说生产饥难等于是阵痛，阵痛就是越来越痛，而且痛的频密程度越来越密，越来越严重。所以当我这样去看整个六个灾难，我用这个东西去解读神再来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近？以前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多感觉的， 我去看那个灾难，看那个地震的数字。直到我来到台湾，我就更有感觉了。台湾常常都在震嘛，有时候我坐在那边发现，哎，应该有地震了，震一震，对不对？起初我就觉得，哎，是我睡眠不足吗？还是什么东西吗？后来就聪明了，下载一个地震的那个 apps 啊，哈，摇一摇，我就立刻打开看看，哦，刚刚在哪里有一个地震，他很快就知道了。现在科技蛮进步的，那累积下来前，我两个礼拜前去查，那个光是今年里面五级地震以上的，它记载了21起，原来都不是今年以内的，它是那个三月份里面全世界五级以上的地震超过21起，好，那它应该不止，只是我那个页面一页只能够承担21次，应该有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你一看，你发现那个阵痛的那个观念落在耶稣回来的整个解读，它就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等于好像一个孩子快要生了，快要生的一样，耶稣快要来了。这是第二个解读，第一个是黑暗的线，它越来越明显，中间的灾难越来越严重。那下面还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这条线是第14节。所有的东西它来了都不代表，它发生了都不代表耶稣已经来了，因为第6节说，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可是一去到第14节呢，他就讲末期到了，所以他等于是有一条时间的线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发生末期还没到，可是这一件发生就是福音变传，末期就到了。那等于是我们一看，是不是有三条线在发生？一条是黑暗的线，它不断越来越严重；第二条是灾难的线，他一不断在阵痛，阵痛越来越频密。第三条是神的国度开展的线，福音的线。如果撇开灾难不说的话，就有两条线在前进，黑暗跟光明同步都在加速前进。他这样才可以打嘛，对不对？如果只有一方加速前进的话，就是没有对手了，太寂寞，太孤单了。那如果黑暗权势太强的话，那等于是我们教会不是他的对手，对不对？如果我说教会绝对比黑暗权势强，黑暗权势微不足道，不要怕他们，那等于我是把他看得太轻了。神的确是大有能力，没错，可是教会我们还是需要向神求更大的能力。末世有一个蛮明显的是，两条线会不停的平衡前进。黑暗权势的速度蛮快的，如果我们落后，那就太可惜了。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给教会的整个祝福，以为某一种观念是只会黑暗越来越强，然后教会越来越衰弱，衰弱到一个点呢，我们被打到趴在地上，耶稣就再回来了，我们就可以站起来唱哈利路亚，那个就太悲剧了，是不是？所以两条线我们必须要了解，教会今天要站在那个地方说，神你给我力量，我们不会输给黑暗权势，你给我盼望，我们要汲取那个属灵的能力前进。那这就是解读有关整个对末世解读的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我看见黑暗不法增加的时候不要怕，因为它本来就是必定会发生的。我必须要汲取神给教会的能力，我也要观察中间这条线灾难的它的阵痛，它的频密程度，让我们有更大的警觉性。这是第一部分，4到28节里面所发生的。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如何去观察我们自己的真理里面有没有长，我们在圣灵的认知上有没有长，我们对于教会的能力信任有没有在长，对吧？如同我们今天学房模拟崇拜一样，我们在做一个崇拜的时候，我们求的是更能够摸到神的心，让圣灵可以自由运行在 在神他的百姓子民的敬拜当中，这那目的就是让我们更熟悉圣灵的运作，更看重他的话语。好，去到第二大段，讲完解读原则，然后呢，耶稣就开始讲时间的预兆。他说：“你必要看见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是第三十节说的，人子的兆头。那整个预兆有几个点要留意呢？第一个点是二十九节，二十九节里面说，那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要变黑，月亮也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天势代表什么呢？他从那个日头变黑，月亮要不放光，从一个自然界的东西讲到灵界。天势是代表天上的能力跟全能，它是指黑暗权势，它要被震动。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它要被震动。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耶稣回来的时候，整个天象所出现的特别现象，以及灵界里面的特殊状况，它是预表黑暗权势会被震动。对，会被震动。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些新闻，留意一些东西。你看见某一些人，一些黑暗的代表，他被震动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强的预兆，很强的预兆。同样的，神的百姓里面的某一些领袖的过去，也是一个预兆，他是新阶段的开始的一些预兆。对，那里面都有东西值得我们去祷告去求问。这是天势的震动。那第二个部分是三十一节，人子要显出这个兆头，耶稣要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那用号筒吹响，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聚来。所以耶稣回来之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预兆是选民的回归，阿利亚，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各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回归，要回归。我刚刚在办公室里面，我就看一个短片，有一2009年有一个短片是讲到黄种的犹太人回归，黄种的犹太人回归，他们是住在中国的。很多代了，他们回归，之前我们记得在开封有犹太人，对啊，蛮多地方有犹太人，他们回归，还有乌克兰，还有很多地方回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兆。当选民一批一批回归，我们就知道神所说的这个他回来的日子近，这个事情真的很近。以前我们读圣经读不懂，耶利米书也好，以赛亚书也好，他们见异象，看见那些飞来如云的神的百姓跟子民，他们讲出这些见到的异象，我们现在就读得懂了。什么叫飞来如云，飞来如鸽子呢？就是坐飞机回去嘛。原来以赛亚跟那个耶利米那个年代已经看到飞机的异象了，可是他们不懂得解读，怎么这只鸟蛮特别的，对不对？这鸽子蛮有趣的，为什么可以把人载回来啊？那所以他们已经看见一个他们不懂的意象，这个东西现在就成就在我们当中，并且是一个飞机一个飞机的犹太人回归，一艘船一艘船这样的犹太人回归。1948年他们立国的时候，住在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只有71万，现在呢，2013年住在以色列的总人口呢852万，从71万到800几万，当然当中不是全部是犹太人，可是接近75%是犹太人。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回归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全世界人的犹太人大概是1600万，1600万里面有接近800万已经住在以色列了。等于是一半，神开始在震动，神开始在不同的地方有震动。只要那个地方有战争，有什么东西，那个地方的犹太人一定快速回归。不震动，太平无事，他们就不想走。 对他，那这个东西就成为另外一个时间的预兆，啊，百姓的回归。时间的预兆的第三个是32到36节无花果树的比方。耶稣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正近了，正在门口。无花果树一直都是预表以色列。”以色列开那个树枝发嫩长叶，很多的人解释是1948年他们复国，以色列的复国1948年。那如果这个事情代表夏天进来，人子正在门口了，那耶稣现在就在门口了，至少耶稣都已经在我们大楼的一楼的楼梯口了。那个电梯口了，预备要坐上来了，所以那个时间点是已经近到没有一个年代比我们更近。从他们那个年代开始讲，从那个时候先知看见飞机啊飞来如云的这个东西，到后来耶稣讲的年代，已经距离现在2000年哦。耶稣讲那个年代，以色列还没复国，现在已经复国了，对不对？那从复国到现在呢，又过了多少？多久？快70年了，对不对？明年就是以色列回归70年了，1948、2018，70年了。所以很多东西有没有很近？很近了。它是近到一个程度，是不光是耶稣在门口了，耶稣应该在敲门了。这个意思不对，耶稣已经拿钥匙开门了，对，因为钥匙在他手中嘛。那所以到底我们该如何去预备自己？我的心态是用什么心态？门徒问的是何时？门徒问的是何时？耶稣回答是如何生活？他接下来就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何时，你们要问的是我如何去迎接。因为时间已经给你了，预兆已经给你了，对门徒来讲是未来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快就面临的一个状况，对吧？我们比他们已经靠近很多，所有该有的预兆事实上都已经出现，几乎该有的预兆都已经出现了，频密程度啊，各个东西它已经出现了。好，那现在我们只剩下还没完成应验的预兆的比例很低。如果圣经有1/3是预言的话，这个1/3的预言95%以上已经应验了，剩下大概不到5%还没应验。所以我们要等些什么呢？耶稣接下来讲第三段，第三段是要警醒预备。因为他讲完一堆东西之后，耶稣就讲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你们也要预备。第44节，为什么要预备呢？因为他讲前面讲37节开始讲，讲到挪亚，耶稣讲到一个东西是2选1，二选一。第一个二选一是挪亚的日子，挪亚一家是一批，其他人是一批，二选一。接下来耶稣就讲两个人在田里，代表这两个是男人，一般来讲，因为后面是讲到两个女人在推磨，那个磨不是一个很大的磨，应该是家里做面啊那些比较小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等于是男人里面有两个在田里面工作，有一个被提，一个撇下来，女人有两个在家里工作，一个被提，一个撇下来。所以经文好像不停在强调一个东西，二选一，二选一。到底真的是因为天堂的空间有限吗？所以必须二选一。如果是真的话，你不要跟旁边那个一样，你去你去。神不是这样的意思，神事实上是讲一个意思，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接下来他就讲到仆人的比喻，一个是忠心的仆人，一个是恶仆，忠仆跟恶仆的比喻，他又好像是二选一，对不对？事实上不是神偏心，不是神好像空间有限，好像跟魔鬼打个 打个平手哈，每人分一半人口哈，不是这样，乃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我是善仆还是恶仆的态度。善仆的态度是什么？这边讲到的，他说，谁是忠心有戒心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惩治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那在那里的必哀哭切齿了。他在讲一个选择，我要选择做忠的还是做恶的。恶的他心里想，所以恶的他自己会盘算一套东西的。他跟主人之间，跟忠心的跟主人之间差别在哪里？忠心代表他忠于主人的托付，所以他跟主人的关系是美好的。他忠于主人的托付，主人叫他按时分粮，他就按时分粮，对不对？那有见识，有见识的代表什么？这个人做事很精明，很有智慧。他一方面忠心完成主人给他做的，第二方面呢，他有见识，他有智慧，他很精明。那你说，我可能不是那种有见识很精明的人，怎么办？有谁你觉得你本身就很有见识很精明的？你们很谦卑哦，对，没有人举手。好，那如果我们都不是本身很精明的很聪明的，那怎么办？我只有前面那个忠心，所以我就可以去到天堂的门口了。我越来越发现一个东西，忠心它代表是一种关系，有见识同样是一种关系。我不够精明，可是我忠心在我的主人的托付当中，我去做，我做一次不成功，我忠心做第二次，我会比第一次做得好。我不成功，两次累积的经验会变成第三次。如果我再不成功，你的主人会不会提醒你这个该怎么做？会。我开始，我现在做了权柄，我越来越明白。我看见我的同工有一些东西做得不好，我不会在那边说你做得不好，然后我就不帮他。我一定想帮他，对啊，我一定想提升他。那是一个人，他如同我自己被帮助的时候，我本来不是精明的，可是我现在变成精明了。我本来不是那个很懂得解决问题的，现在我比较懂得解决问题了。那是因为什么？我跟我的权柄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信任他，他来帮我，我接受帮助，我就越来越变成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以前我读这一段，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去读。难道只有聪明人才可以上，去到神里的奖赏当中吗？啊，一种是忠心，一种是有见识，他都拉向关系，他都走向信任，啊，对权柄、对主人的信任。那另外那个恶仆反而是没有对权柄的信任。他不光是一个对权柄没办法信任的，他也自然会带动跟同伴关系也不好。所以那个恶仆他会怎么样？他会醉酒，他会打同伴，是不是？对，所以原来关系的互动对上会影响左右，对，那就是一种关系的连结。耶稣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他说：“原来我要从问何时去到问如何，我如何预备我的生命迎接耶稣的再回来？我预备我生命的方法很简单，我就是跟权柄的互动，跟同伴的互动，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成为一个互动。我跟权柄互动，如果用在我跟神的话，就是我学习更深的去了解神，透过话语，神的话，神的灵，我更深去了解这一块， 我就不会落在迷惑当中。我更深，因为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我更深学习彼此相爱，啊，因为末日近了，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是彼得书信里面讲的。那这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面对耶稣再来的时候蛮重要的。我委身在属神的群体当中，我委身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委身在恩赐的操练。当我这样委身的时候，我的话语、我的恩赐、我的生命、我跟权柄的关系、我跟同辈的关系，它全部都对齐了，全部都走在神的轨道上面，那我迎接耶稣回来没问题。因为不是我单独一个人，我是一个群体，这样一同迎接耶稣再回来，那整个过程会不会很轻松？他比起我一个人面对是不是简单多了？是不是因为我在一个群体当中，有真理、有圣灵、有实践、有相爱、有恩赐的运用。那所以这是神给我蛮大的提醒。我要预备君王再来，我不能单打独斗。我要预备君王再来，我不能心里面有歪的地方，我要调整。我预备君王再来，我必须学习，愿意操练，愿意忠心，愿意被接受托付，然后一步一步成为有见识的仆人。原来很多东西一通了很简单，很简单。现在我们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去问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因为他就在门口了。我只需要去预备好我自己，耶稣随时都回来，随时都回来，对吧？我只需要享受，享受在话语，享受在神给教会的权柄，享受在神给我的恩赐，享受牧养，也享受被牧养，享受生命被调整，生命不断提升。所以到时候来，我自己就可以成为那个果子呈现给神，我所做的工也成为那个果子可以呈现给神。所以现在不是问耶稣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了，因为耶稣已经快要回来了，现在就问我如何预备迎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